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吴伟荣编导。
濠州孤儿，元顺帝时期，元朝的政治已经危机重重，蒙古贵族争权夺利，官吏贪污舞弊，财政入不敷支，老百姓的负担越来越沉重。在一些土地比较贫瘠的地区，大部分农民陷于破产边缘。在元文宗至顺年间，湖南广西一些山区的瑶人、苗人曾经起兵反抗元朝，元朝的官兵没办法肃清动乱。到了元顺帝元统年间，河北、山东一些地方，例如真定、益都等地，亦都发生一些小规模的民变。这些民变由于接近大都，被元朝迅速出兵镇压，但是由于百姓生活穷困，铤而走险的人越来越多。到了至元初年，福建、广东、四川等地都发生过百姓聚众作乱。当时的右丞相白岩下令在四川、湖广、江西、江浙等行省设立行枢密院，负责镇压乱民。没几耐，由于白岩失势，各省行枢密院取消。但是元朝民间的动乱不但没有平息，仲随住农民日渐穷困，官府威信下降，官兵作战能力低落，民间各种各样的秘密宗教流行等等因素，民间的动乱不断扩展。水灾或者旱灾就更加是促成民间扰乱的重要原因。元顺帝至正四年春天，淮河两岸出现严重的旱灾，小麦无法子发芽，差不多全部枯死。到了农历四月，竟然连场大雨，大雨过后带来一场瘟疫，不少人染病而死。在淮河南岸的濠州中离县太平乡，有一户穷苦的农民，户主姓朱，叫做朱五四。朱五四的妻子叫做陈二娘，他们两夫妇有两个女、四个仔。大女、二女都已经出嫁，大仔叫从四，第二仔叫从六，第三仔叫从七，最小的仔叫从八。在宋朝、元朝，一般穷苦农民由于不识字，通常只是用数目字作为人名的。朱从四、朱从六都已经结婚生子，朱从七做了其他人家的招赘女婿，而朱从八只有十七岁。朱五四的原籍是泗州盱眙县，年轻的时候因为逃避灾荒离开家乡，去到濠州中离县帮人打工，后来成家立室，要靠租种其他人的麦田养妻活儿，所以他在中离县一无田产，二无亲戚，可以说是典型的田客。一家人每年辛勤工作，扣除田租和各种税捐差役，总是入不敷支，全靠节衣缩食勉强维持生计。至正四年春天的大旱，朱五四所种的小麦几乎全部枯死，眼见一家人的生计要陷入困境了。点知祸不单行，四月初瘟疫流行，朱家的人亦都不幸染病。四月初六，朱五四病死，三日之后大仔朱从四又病死埋，朱五四的妻子陈氏亦都病重垂危。当时朱家还有第二仔朱从六、第四仔朱从八、大媳妇王氏和王氏的仔出世没几耐的朱文正。
大嫂，从六，从八，
娘，
阿娘唔得噶，
阿娘，你唔会死噶，我要去同你执药，你等我一阵啊，
执药，钱呢？
咁，我去药店先。
咁嘅年头，仲边度有人会赊数啊？你阿爹同大哥都染咗瘟疫，去咗咯。我都唔会等得好耐。
娘。
你哋都系想办法执作咗佢哋，唔好理我咁多咯。
阿娘，我会想办法噶啦，你好咁唞下，唔好想咁多啦。菩萨会保佑你嘅。
系娘奶奶，你唔好想咁多啦。
娘，
你哋阿爹十几岁离乡别井，嚟到呢度中离院，以为唔怕辛苦，同人打工，悭悭地都可以储翻个钱啦、啊。谂住买几亩薄田，就唔使再受人哋气。唉，点知一年又一年，唔系水就系旱，挨咗几十年，卒之死咗，连一副棺材都冇。
奶奶，你唔好咁伤心啦，奶奶。
阿爹、阿娘、大哥，全靠刘大叔施舍，你哋只有安身嘅地方咋？你哋在天之灵，要保佑我哋啊！从八，快啲掘好墓穴啦！
哦，咦，行雷喎、
啊！哎呀，
二哥，忽然间天昏地暗，好似就快落大雨啦！
好大雨啊！
二哥，我哋不如去嗰边避下雨先啦。
哦，哎呀，雨越嚟越大，好啦好啦，阿爹、阿娘、大哥，你哋喺度等一阵噃。雨停咗之后，我哋再嚟啊。行，大哥，
二哥唔好再讲啦。咦，二哥，啲雨停咯噃。
系啊，我哋翻过去啦。唉，继续同阿爹佢哋掘埋墓穴先啦。
嗯。咦，阿爹佢哋嘅尸骸呢？
咦，系喎，佢哋三个尸骸都唔见咗嘅，去咗边呢？
咦，二哥，
嗯，
你睇下呢度多咗啲山泥，唉，我谂梗系正话嗰场大雨将山崖上面啲泥冲咗落嚟，啱啱将阿爹佢哋埋咗喺里面啊！
系啊系啊，唉，呢件事太奇啦！
唔通系上天显灵保佑我哋以后行好运？
松伯，唔好胡思乱想啦，我哋仲系翻屋企先啦。
哦。
大嫂，我哋虽然安葬咗阿爹佢哋，但系我哋屋企已经连一粒米都冇啦。
与其四个人留在屋企饿死，不如自寻生计啦。
自寻生计，
大嫂，我实在冇能力照顾你同埋文静啦，你不如暂时翻去外家啦。
二叔，冇办法啦，我走咗之后，你要保重啊。
聪伯，二哥打算去外地谋生，你留喺屋企都系冇生计噶啦。
二哥，我点都要同你一齐噶。
唉，二哥要去乞食啊，点可以跟住我呢？
二哥，
聪伯，你唔好吓。听隔篱嘅汪大娘讲，你细个嘅时候，娘亲曾经答应过王国子嘅高禅师，送你俾佢做徒弟。咁啦，你暂时去王国子求高禅师收容。佛寺里边仲有两餐粗茶淡饭。过几年时年好转，二哥再翻嚟揾你啦。
二哥，你打算去边啊？
自从你二嫂过身之后，我都习惯咗孤独噶啦。我一个人去浪迹天涯，找寻生计。
我收容你在王国子出家，你要好好地听我话，勤力打扫地方，担水斩柴，洗衫煮饭，都要做得妥妥当当。我哋冇咁多闲米养埋啲冇用嘅人噶，嗯？
哦，师傅，我知道啦。
嗯，寺里边嘅长老、师叔、师兄、师娘，他们吩咐你做事，你不可以偷懒。如果不听话，我不会跟你客气的。嗯，
是师父。
你嚟咗王国寺都有个几月咯，吓？
系啊，师傅，差唔多五十日噶啦。
嗯，近来寺里边嘅存粮越嚟越少，嗰啲田户都交唔出田租，我哋养唔起咁多人啊！
师傅，你嘅意思系
啊？我想打发一啲徒弟出去外边云游。
云游？
嗯，
师傅啊，云游系咩嚟噶？
云游即系化缘。
化缘啊？化缘即系点啊？
哎，真你啊，即系乞食啊，蠢材。
乞食？
嗯，
师傅，你讲我系乞食啊？
所有师兄都出去化缘，你留喺寺里边。一样冇得食噶，咁倒不如跟埋佢哋出去见下世面啦。嗯，
系。与其留喺寺里面挨饿，不如出去见下世面都好，或者可以见翻二哥都未定。仲有周德兴、徐达、汤和，佢哋都去咗桃芳。我可以出去访寻下佢哋啊！好，我一于去云游。
朱重八在王国寺做了五十几日小和尚，因为寺院里面粮食不计，要打发徒弟出外云游化缘，所以他跟随几个师兄离开家乡濠州中离县，去淮南、淮北甚至河南一带，以和尚身份行乞度日。朱重八因此增广了很多见闻。淮南、淮北、河南一带是一片大平原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农民，其中绝大部分生活困苦，有不少人好像朱重八兄弟那样被迫流离失所。这些流离失所的失业农民多数不满现实，尤其是痛恨官府，容易受到煽动。一些年青力壮而且比较大胆的人就结集成为强盗，专门打家劫舍和官府对抗。亦都有些人组织各种各样的教派帮会，吸引穷苦农民参加，扩展势力。这些教派帮会之中最有影响力的是白莲教。白莲教原本是佛教净土宗的一个支派，相传起源于东晋。根据唐朝人的讲法，东晋的时候有一位高僧慧远在江州庐山下面的东林寺建立白莲社，在里面讲解佛经。但是白莲教成为宗派是开始于南宋高宗绍兴年间，有一个叫做茅子园的和尚在苏州淀山湖边设立白莲忏堂，向男女信徒讲解佛经，被人称为白莲禅师。白莲禅师茅子园所讲的佛法，为了迎合社会下层平民，偏近显浅。事实上，净土宗的义理已经十分浅易，认为任何人只要口念阿弥陀佛，就可以消除灾劫。只要多做功德，例如修桥补路，就可以减轻来世的苦难之类。白莲禅师茅子园更加提倡信徒可以在家中修行，任何人都可以在民间结社拜佛，无需去佛寺参拜。佛社的主持人又无需出家，可以结婚生子，无需放弃本身的职业，用晚上空闲的时候召集信徒宣扬佛法就得了。由于白莲教派教义显浅，而且传播灵活，所以发展十分迅速。冇几耐，南宋境内各处乡村市镇都有人结社念佛。茅子园为了加强组织，建立严格的师徒关系，规定所有门徒每一辈用指定的字去改名，无论他们去到哪里传教都能够确定辈分，而且规定以淀山湖白莲堂为祖堂，于是令到散布各地的佛社保持密切的联系。到了元朝，白莲教已经扩展到河南、河北、山东等等中原地区。在元朝初年，元朝政府为了笼络宗教，准许白莲教自由传播。但是由于元朝政治日渐腐败，佛社逐渐演变为平民百姓的诉苦集会，成为反元势力的理想活动场所。元武宗至大元年五月，元朝政府以白莲教借念佛为名，男女混杂，夜聚日散，煽惑百姓疑生事端为理由，下令禁止。元仁宗继位之后，为了表示优待佛教，恢复白莲教地位。元英宗即位之后，又下令限制白莲教活动，严禁民间组织佛社。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白莲教活动由明变暗。随着元朝政治继续败坏，白莲教徒的反元活动不断扩大。朱重八在两淮河南一带化缘的时候，就遇过不少白莲教徒了。
劫数，的确是劫数。
师兄，你一味话劫数，究竟点解啊？
系咯，点解啊？
你哋睇下呢本推背图嘅预测，几年之内中原地方将会发生大乱，血流成河。
点解会咁噶？
我哋而家已经够惨啦，唔系水灾就系旱灾。
系咯系咯，
今年嘅田租仲未交完，官府又要催收杂税。如果再有大乱，我哋都唔知点算。
系啦，都唔知点算。
师兄啊，有冇办法化解啊？
化解？唉，恐怕好难化解啦。
好难化解啊！
各位，塔子欺凌我哋汉人差不多100年。所谓胡老毛百年之运，塔子的末日就快到，将会有弥勒佛降生，为天下苍生扫除污秽。
弥勒佛降生啊？
师兄，弥勒佛是什么来的？
和尚仔，弥勒佛就是诸佛光明之王，其光明所照，天下幽冥之处，皆常大明。
师兄啊，咁即系点解啊？
点解啊？
弥勒佛一出，天下回复光明世界。但系喺光明到嚟之前，必定要扫清幽冥。
扫清幽冥啊！是不是说要扫清塔子？
和尚仔，你说得啱，扫清塔子，回复光明世界。
但是师兄啊，弥勒佛在哪
里？在哪里？
弥勒佛要来的时候自然会现身，到时天下英雄豪杰自然会追随左右的了。
天下英雄豪杰会追随弥勒佛左右。
朱重八在两淮河南流浪3年之后，返返去王国子寄居。由于他在游历的时候结识了不少帮会首领、百年教领袖和市井无赖以至朱色人等，加深了他对元朝统治之下民间反叛情绪高涨的了解。各种迹象都显示中原地方即将爆发大乱。朱重八后来改了名叫做朱元璋，他就是日后开创明朝的太祖高皇帝。至于朱重八的二哥朱重六离开家乡之后就不知所踪了。
中华五千年之濠州孤儿，是由李德能、叶世雄、朱曼子、卢允贤、陈炳球、温泉、林有荣、谭翠莲、曾永强、蔡雅各联合演出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